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的，我们再一次能够平安回到我们神的家中，好，一起来敬拜我们神，敬拜我们主。好，我们先低头闭目默祷，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准备我们下午的主日崇拜。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首先让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上唱第一首诗歌，在投影片上的世界之光，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就世界之光，生命之光。
Yeah.
赞美，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平安，也赐给我们喜乐，也赐给我们你那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求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有许许多的罪，但是靠着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这个聚会与外面能够分别为圣。主啊，你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要与世界有别，我们在这里就跟世界外面的纷纷扰扰世界能够切断，让主你的灵进入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的心察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与你同在，与你一起同活，一起在从生命里面得到造就。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有生就有死，但是主你所赏给你又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这我们能够死与能够靠着你的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可以重新复活起来。主啊，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吹的那个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今天就要借着主耶稣你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灵与你们重新连接在一起。主啊，就像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我们这个肢体的枝子若没有你的树供给我们养分，我们仍然是死的。主啊，来到你面前，就求你用你的话语与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谢谢你赏赐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那也让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常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主，我们靠着你的话语能够时时刻刻能够警醒我们自己，也靠你的话语能够刚强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的攻击在我们身上，特别是魔鬼撒旦在这里搅扰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能够分别为善，用你圣善的灵来激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时间，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这个圣所面前，就要得光照，得造就，得怜悯，得安慰。主，愿你公义的灵，愿你圣善灵与我们常同在。也为那些有软弱的身体，有软弱的灵性，有软弱的，我们特别都在主你手中，也为我们自己的灵，为我们生命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时时刻刻的需要你，愿主你的话语与我们常常同在，也保守我们今天为你做出口的陈牧师，借着他的口来传扬你的道，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不是他的话语，乃是神以色列的花借着他的口所传给我们的话语。今天的信息，求主由你宝贵的话语，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膏这个信息，也膏我们的心能够洁净，能够分别为圣，让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心里，能够茁壮，能够茁壮，能够生根。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来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名求，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启应文第三篇，创造奇妙。好，这投影片已经有了，我们先用行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我先来读，各位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创造奇妙。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传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五节来，请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酒又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背今天的经句啊。我们今天的经句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是保罗的书信里面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两次，第三次我们来背，不能背我们再读，比较长点，来慢慢的读，来请。那吩咐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一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再来慢慢读，请。那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好，最后一次我们来读，请。那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好，我们接下来再唱一首诗歌的真光，真光也是投影片里面的诗。 上次就到这边哈，这个不是这个吧，真光照耀不是这个哦，好，对，接下来信息是真光照耀啊，我们请陈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聚集在一起向他敬拜，我们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在你的面前有福气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向你祈求，向你祷告，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心灵和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你都眷顾我们，你都与我们同在，也赏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呀，我们纪念到志杰弟兄在台湾，呀，他回去，他父亲已经过世了。呀，前几天啊，又知道他母亲呀住院，啊也病逝了。我们纪念到我们的弟兄，让你愿你安慰他和他的家人的心。也保守他们所做的一切殡丧事宜都能够平安顺利，也预备志杰弟兄啊，他回来的路程，我们将他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神啊，我们人的生命不定，我们也无法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有将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位生命掌管生命的主，我们的一生就这样的仰望，这样的交托，没有惧怕，也没有忧愁烦恼，乃是行走在神要我们所走的光中，也蒙你自己的祝福，将今天的主日崇拜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请你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所得着，让我们的灵性的 生命能够得到造就呀，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程，求你施恩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呀，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光照耀。在这个节目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分为三大点，一个就是亮光，一个是真光，还有一个是出黑暗入光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白天有看见日光来照耀，还有晚上呢也有月光来普照大地。创世纪的第一章记载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造了光体就是太阳和月亮，神把他们呢安置在这个天空来普照大地，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在创世纪的一章14到18节这样的记载，我们如果有读圣经，我们就会了解到光呢是万物生活最基本的也是不可预缺的基本要素之一，这是神赏赐给我们人的普遍的恩典，每一个人 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他说啊，神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呀，他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啊，能够享受这个日光月光。如果我们假设我如果有一天啊，早晨我们起床推开我们的窗子，突然间就发现窗外一点亮光都没有，然后我们啊推开门到外面去看，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呀，也看不见方向，你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只有附近的人在惊叫，在恐惧的一个声音的当中，这个时刻呢，人的内心就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会觉得有很大的恐惧感。人在黑暗的当中呢，眼睛发挥不了作用呀，然后呢没有看见光的照射，也就看不见东西，看不见周围的色彩，更分不清啊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是丑的。光明呢是非常可爱的，我们眼睛看得见光的人呢习以为常，不以为稀奇啊，但是呢对于眼睛失明的人，光明是非常宝贵的，他们会非常渴望有一天呢能够看见光明。我要讲到有一位女士啊，她的名叫海伦凯勒啊，她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个正常的小孩，但是她一岁半的时候呢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就成了一个又瞎又聋又哑的人。这位聋哑瞎三重障碍的女子呢，他非常渴望能够见到这个奇妙的世界，常常问眼睛，他常常问眼睛有看得见的朋友，他说今天你看见了什么呢？有一次呢，他的一位朋友从森林里边散步回来，然后海伦就问他了，哎，你到森林散步看见了什么？他这位朋友要回答他说，没有什么新奇的，就是走一圈回来了。海伦听了就很惊讶，他说怎么可能呢，你花了一个小时在森林里面散步，竟然没有看见一点值得注意或者欣赏的事物吧？他说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凭着触觉去触摸一些植物啊，去啊摸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感觉很有兴趣，我用我的嗅觉也可以闻到空气当中的清香的味道，假如我有视觉，如果只有三天时间的话，那我会用这短短的时间去极力的来欣赏和享受所摸到所闻到的那些的东西，以及我身边这些爱我的人。海伦还说，眼睛看不见的我想给你们这些眼睛看得见的人一些的建议，第一，请你们善用你们的眼睛去欣赏你周围的事物，包括人，就像你眼睛明天就要失明一样。第二，他说，请侧耳留心倾听世上美丽的音乐，他所说的音乐是小鸟的声音、大地的声音，还有交响乐的演奏。他说，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呢，好像我们明天就要成为聋子一样。第三，他说，请细心的抚摸每个物体，好像你的触觉明天就要消失一样。他还说第四点，闻闻花儿的芳香，品尝各色的一个滋味，就好像你明天就无法再闻再尝一样。第五，他说，请你充分利用每一个感官，尽情的去享受你眼前所有的乐趣。他说在种种的感觉当中，我觉得最宝贵也是最可爱的就是视觉，我们人的视觉，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有多少人宝贵他的视觉呢？有多少人在眼明的时候就懂得珍惜神所赏赐这种天赋的本能呢？假如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曾经瞎过几天然后复明的话，他就懂得珍惜眼睛的可贵。 我们再来看我们大纲的第二点，真光。我们人的肉眼的肉身的眼睛啊，固然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看见光明，看见世上一切的事物，看见我们所爱的人，看见世上的啊所有的事物，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还有一样是更为重要的，它是心灵的眼睛。这个心灵的眼睛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得见真光。什么是真光呢？我刚才谈到了，神在创造周的创造那个礼拜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创造了两个大光，一个就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当弟兄姊妹读创世纪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创世周第几天神所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字比较稍微小一点，因为有好几节的圣经，我把它放在一个投影片里面。这边说了，说这个创世纪的一章的14到19节说，在神在这个创造周的第四天呢，他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两个大光。大的来管昼，小的来管夜，然后神就把这两个光呢摆列在天空，普照大地，管理昼夜，分别明暗。这个是在创世纪的一章14到19节里面说的。我们要记得在19节这边有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也就是在创造的那个礼拜当中，或者创造周的里面呢，神在第四天就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呀。那么这个是第四天所做的，在创世周的第一天神做了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在创世纪的一章3到5节那边记载着说，神说要有光，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言语来创造。他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神 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也就是说，神在第一天呢，他创造了光。这个光不是第四天所创造的太阳和月亮呀，但是这个光呢可以把光和暗分开呀呀，然后这个是第一天神的创造。弟兄姊妹们，试问一下，这里所说的光是什么样的光呢？它既不是，我刚才说过了，它既不是太阳光，也不是月亮光。然后我们刚才看过经文的，这个太阳和月亮是在创世周的第四天神才创造的。然后这边第一天所创造的这个光是什么光呢？这光很明显是神创造的啊，这个是肯定的。然后也是神使它存在的。这个光呢，在原始的空虚混沌掩面黑暗当中呢，它就出现了啊，在第一天。原来的这个创世纪那边说到地是空虚混沌掩面黑暗的，然后这个光就出现在这个空虚混沌掩面黑暗的当中，它撤销了混沌，冲破了黑暗，从此呢就有了光和暗的分别。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经过神这样精心的安排呢，昼与月呢就从此互相的交替，日复一复一年，年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如今，而且还要继续的下去。光这个名称呢，可以借以来形容一切的生命之源，就生命的源头，也是真理的源头。这个光的出现呢，是在太阳之前，在太阳和月亮创造之前，而且在太阳消失之后呢，它仍然存在。为什么我说在太阳消失之后它仍然存在呢？因为在启示录的22章5节那边说到，那个时候呢，当新天新地从天上降下来以后呢，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就是人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事实上，神就是我们人的光， 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呢，不用大日光月光，也不用太阳光月亮光灯光，都不用，神就是我们的光。然后诗篇的36篇9节又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那里是指神，神是生命的源头，在他的里面呢，他就是光，然后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必得见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还有一节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4章6节，我请弟兄姊妹来一同念这段的这一节的经文。来，哥林多后书4章6节，请。这节的经文说到两方面，一方面呢介绍到神，说这位神是那位曾经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啊，这是第一句话，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也就是描述这位神呢是曾经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是第一方面。那什么时候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呢？创世纪的刚才我们看过的创世纪的1章3到4节那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时候就是神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呀。这是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在神创造周的第一天呢，神就发出命令说要有光，于是生命之光就显明出来，照进黑暗的里面。这是这句经文的第一方面他所说到的，当然也是这个光也是神在创世周的第一天所做的。然后第二方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是这位神呢已经将这荣耀的光这个后面说叫你们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神已经将这荣耀的光来显明，在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呢就照在我们的心里这些经文都有说到是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这就好像约翰福音的1章9节所说的话这个1章9节这边是这样说，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我可能没打出来他说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光，已经照在世界的当中，也照在我们也就是信徒的心里。这节的这个经文第二方面是说到这个。因此我们就知道创世纪1章14到19节神第四天所照出来的两个大光是属物质的太阳和月亮，而创世纪的1章3到5节的这个光呢却不是属物质的光，而是属灵的真光所以我这个第二点讲到就是这个真光。这个光呢赋予万物生命，这个光显明真理，这个光也洁净人的心灵。刚才我们说过了，这光出现在太阳被照之前，因为它是在第一天被照的，太阳是在第四天。然后呢这个光呢也在太阳之后永存。刚才我们看了创世纪启示录的22章5节，整本的圣经都以光来代表义，这是公义的那个义，光来代表义，以黑暗呢来代表罪。光所代表的义呢就是没有罪，而暗呢所代表的就是罪。另外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介绍到，其实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我们读启应经文的时候也有看到，在创世周里面呢神造了很多的东西呢，当每一天神造完事物之后呢，他总会说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呢在创世周的第一天呢，神说什么呢？在第四节神说神看光是好的， 神看光是好的，却没有说暗是好的。因为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光代表义，我刚才说过了，就是没有罪。对公义圣洁的神来说呢，光当然是好的。所以他说神看着看光是好的，但是另外一面他却没有说神看暗也是好的。我们读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但是本质上这段的经文是强调光与暗的相对面，事实上在光与暗当中呢，它是强调这个光照进这个黑暗里面。其实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在别处的地方也常常可以看到比如说耶稣称自己是光有很多的经文我这边有列出来这个约翰福音的8章12节、9章5节，还有约翰福音的1章5节和9节等等，有很多的经文都说耶稣说自己是光，然后圣经也说神是光，神是光。那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描述。有圣经学者说这样说，他说约翰福音的一开头的话呢，就好像以耶稣基督的使命为中心呢，把创世纪重新来写过。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到四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还有约翰福音的1章9节，这边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两处的经文所讲到的这个光呢，肯定不是指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这个光线。圣经多次的以光明和黑暗论到人属灵的光景。当人因为罪而丧失属灵生命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黑暗的当中。但耶稣来了，为在黑暗的人类的当中他带来了光。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个8章12节主耶稣说了，他说这个在那边记载着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为生命的为生命的新光，出现于这个黑暗的世界，也被也就是被这个被罪来捆绑的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真光，他要为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亮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但是只有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生命的真光，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来成为光明之子。在约翰福音的1章5节那边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也是被借着他造的，他来到这个世界呢，世界却不认识他。然后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呢，自己的这个地方的人呢，却不愿意接待他。在黑暗当中的世人呢，对这个要来光照他们，使他们脱离黑暗的真光呢，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就是不接受、不认识、也不接待。约翰福音这个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一出生，世人就不接待他，然后就要除灭他。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刚出生的时候，为了除灭耶稣呢，希律王曾经下令把这个伯利恒四境那个2岁以下的孩童呢都杀了，的男孩都杀了。当耶稣30岁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犹太教的以赛亚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长老等等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择手段 想方设法把耶稣置于死地。教会将近2000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许多的人以各种的方法来否认耶稣基督的存在，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不接纳耶稣，不但不接纳，而且反对他，甚至侮辱他的品格。世人反对这位要照在黑暗里的真光，但是神仍然爱世人。耶稣基督这个真光呢，他还是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好叫罪人能够因他得救，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因他得永生，也得到生命之光，成为光明之子。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光是真光。这光要从创世以来啊，已经显明出来，而后呢，也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成全救恩，照耀在信徒的心中。今天我们常说我们是蒙了光照，是神的真光也借着耶稣基督来照进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成了光明的子女。我们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也就是在新亚当的里面，耶稣基督是新亚当，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成了新创造，也就是新造的人。神要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能够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刚才我讲到啊，这个海伦·凯勒，他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就成了盲、聋、哑三重障碍的人。使他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里面，他的身心都深受煎熬，对未来没有希望，他非常的痛苦。因此呢，他性情变得非常的暴躁，而且呢，他爱整天心情不好就甩东西来发泄他的心里的怨气，他言语也很粗鲁。但是呢，后来他改变了，从原来的满腹哀怨呢，自我捆绑的人呢，变成一个充满信心、勇敢、喜乐、智慧，也充满了盼望的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的生命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有两个人对他的帮助很大。一位是他的老师，叫做苏利文。从他7岁开始呢，这个苏利文呢就教他学习啊识字啊，学习语言。这个苏利文在他的人生当中陪伴了他49年之久，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使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还有一位呢是他的牧师。当海伦16岁的时候，他有机会听到这位啊。以马内利瑞这位牧师呢，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这个凯伦他听到之后呢，那真光就照在他的心灵里面，他心灵的眼睛呢就被打开，他体会到神的爱，竟然有一位神这么的爱他，这爱使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了。得救之后，他的生命从黑白转为彩色，人变得很真实、很诚恳，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也彻底的改变。从此呢，他勇敢的走出那黑暗又荆棘的一个世界里面，从那边出来，他也凭着信心来战胜身体种种的障碍，后来居然可以说话，他对人生也充满了无限的盼望和他的感恩。我们来看啊，大纲的最后一点，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神创造 世界的时候，他造了两个大光，让人类昼夜看得见亮光。新约当中呢，神也赐下了真光，使人看见看得见这个属灵的世界和永恒的生命。刚才我讲海伦凯勒，他深有感触的这样说，他说我常常感谢神，让我的身体有某些缺陷和障碍，因此这些缺陷和障碍使我寻得我的真神，认识真正的自我，明白我肩负的使命。所以从此以后呢，海伦就活在光明的当中，他心灵有了光，再也不黑暗。他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凭着信心和不懈的努力呢，他竟然精通了七国的文字，成为众所周知举世啊闻名的作家、教育家、慈善家，并且社会的活动家。啊，海伦的这个有几本书呢，甚至在这个国内的啊出版社来加以出版，成为一个很励志。好，很有正能量的人呢，去影响啊国内的人啊，尽管是国内的出版社他们是无神论的，但是都把它当作一种榜样，要人去学习。海伦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名叫做我的信仰，他讲他自己信仰的时候，他在这本书里面说，他说我无法想象在我的生活里面，假如没有基督福音的信仰，那真是一个活人没有心一样。他说真像一个活人没有这个没有他的心一样，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耶稣基督是黑暗中的大光，真光照亮人心灵的世界，让人从一个黑暗的世界来转到一个光明的世界的里面。世界上有很多人天天在忙忙碌碌当中，他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一心在追求这个地上的名利地位和财富。他们崇拜各样不同的偶像，他们的肉眼是看得见东西，看得见光，但是他们的心灵呢的眼睛却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看得见物质的光呢，他们却看不见属灵的光。他们活在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当中呢，活在忧愁、痛苦、悲哀、这个埋怨的当中呢，所以呢，人们常常会感觉到说啊，人活在这个世上真是没意思，这是人常常发出的一些的哀叹，这个是无奈的哀叹。但是感谢神，他把真光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他道成肉身，降生成为人，为了拯救人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人可以因信他得称为义，来成为神的儿女。靠着耶稣基督这个真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得以从黑暗罪恶当中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的里面。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假如你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为你们感谢神。你们可以常常重温神的大爱，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也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把光照在别人的身上，反射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今天就在这个时刻，希望你打开你的心扉，让耶稣基督这个真光呢，来照在你的心灵的世界里面，让神的光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让神的同在成为你最宝贵、最值得安慰的事情。启示录的22:5，那边说到，在将来，这个经文你们出来，这个没有。启示录22:5论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情况的时候，他说，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来光照他们，神亲自成为他们的光。在将来我们信徒要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不再有黑夜。黑夜代表什么呢？我刚才说过了，黑夜代表罪，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罪， 罪在那边被消灭，在那里我们必不再用日光灯光来照明，因为神自己就是那真光，那个真光要普照神的国，直到永永远远。美国新闻周刊曾经刊登过这个葛培里的传略，特别报道他一生影响了美国十二位的总统，称他为总统的守护天使。当这十二位总统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他们彷徨的时候，他引导他们来寻求神，来持守属灵的原则。葛培里这位神所使用的仆人，他将光带给那些处于国家高层最艰难、最复杂、最引人注目的政坛的上面，来影响了整个的国家，以至于影响全世界。而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就是远在印度的贫民窟里面，一个最贫穷、绝望、最痛苦的地方，在那里呢，在那里默默现身的这个德兰修女，她每天喂养着那些饥饿的身躯，她清洗着那些溃烂的伤口，她更是爱抚那些绝望的心灵，将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心灵饥渴的灵魂，使基督的真光来照进那些极其贫穷、绝望、处于黑暗之中的人，使许多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呢，得到了这个真光的照耀。神不但兴起了葛培里和德兰修女，以及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光照在这个世界的当中，神今天还在我们今天的现在的世代当中，在世界的各地，他要兴起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也是包括兴起你和我，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也将基督的真光呢继续不断的来带进这个尚未信主的人群的当中，也就是那些仍然在黑暗当中的人，叫那些人可以信服真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光如何呢？是放在斗底下呢，还是放在灯台上呢？或许我们已经被世上的钱财、物质的享受所吸引，好像一盏灯蒙上了灰尘，没有把光透出来，或者那个灯点在那个斗底下，没有透出来那应该透出来的光。当然神不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葛培里或者德兰修女，但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神要我们在他放在我们的那个时间空间里面，将光带进黑暗里，给人来带来有永恒的盼望和灿烂的人生。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愿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能够效法基督，将光明带进这个黑暗的每一个的角落，让你我在所处之处呢，都有神儿子的光辉闪烁，尽管这个光辉可能不大，就像一个烛光一样，但是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生命，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发出生命之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生今世得以信服基督，得到这个真光的照亮，也成为光明之子。但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追求我们属灵的长进。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的时候，也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把你的真光反照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在这个世界当中表明出来。愿你的 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也就是这个教会来得到你该得的荣耀。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也祝福每一个的教会能够把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借着陈牧师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认识神真的光啊，生命的光。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诗第472首，我们来受今天的奉献。你的光当照耀啊，请唱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严永明弟兄跟张英英姊妹来受奉献。说完奉献，我们请张英英姊妹为奉献来祷告。472首，你的光当照耀。 谢谢啊，接下来是报告啊，一件事跟大家报告，下礼拜侍奉主席是王刚，执事啊司琴是郑恩红姐妹，招待是施小龙执事跟周少峰姊妹。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朋友跟弟兄，可不可以麻烦你站起来自我介绍，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以麻烦你一个人站一站，介绍你们全家啊，你有三个小孩，四个哦，没有记那个第三排。好，欢迎你，好，欢迎你。在疫情中间，我们很难得碰到我们新的朋友、新的家庭啊。特别有新生的小朋友在一起啊，感谢主啊，来到我们教会，希望以后有时间，以后能够常常看到你们。好，继续报告。好，我们主日下午1点有会前祷告会啊，请大家能够参加。很快的，九月份就过了哈，下个礼拜主日就是10月啊，10月的讲台啊，10月2号下礼拜天是。陈牧师 啊，陈志奇牧师，十月九号是陈正宏牧师，十六号跟二十三号人是陈志奇牧师，三十号啊，月底最后一天啊，是张达吉牧师，我们为这三位主的仆人来代祷啊。我们教会今天下午啊，会后在五点半到七点钟在 Zoom 的会议室有这个交通啊，将选读在基督里长进。由施小龙执事来带领，啊，这边有用的会议跟密码、会议号码，啊，礼拜三的祷告会跟礼拜五的家庭聚会呢，在用的啊会议室举行，为这个时间来带到，啊，年底啊，我们教会有几件事情，就是为了庆祝感恩节、跟圣诞节、跟新年，啊，有一些啊活动，啊，11月18号晚上8点钟是感恩见证会。20号是感恩节的主日礼拜，啊，12月16号是圣诞节的晚会，25号是圣诞赞美礼拜，1月1号元旦下午1点半啊，正好是主日，啊，也为元旦感恩礼拜，我们请弟兄姐妹这些年底的事工来代祷，并预留时间邀请亲朋好友的参加。啊，这边刚才陈牧师已经报告过了哈，对啊，郑志杰只是他母亲啊，前天已经啊离世啊，离世安息了，啊，他将推迟返美日期哈，啊，请为他的家人代祷，也求主安慰他的心，在这一个月啊，他父母亲相继的过世，也保守他们一切平安顺利啊，能够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啊，请为教会中有身体跟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也求主来施恩眷顾他们的心灵能够健康。上礼拜出席是32位，各项奉献总共是1078元。好，我们报告到这边。啊，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诗第262首《世界的真光》，请大家起立。
我将眼前再见了光。
好，我们这里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祷后散会。